游明根，字志远，广平人县人。祖父游陀曾任慕容熙的乐浪太守，父亲游佑曾任冯拔的代理广平太守。何龙被平定后，明根才得以返回家乡。尤雅称赞并举荐他，世祖提拔他担任中书学生。他生性贞洁谨慎，清心寡欲，全面研习经典。等到公宗代理国政时，他与公孙瑞一同担任主书。高宗即位后，他升任督曹主书，赐爵安乐南、宁远将军。高宗因为他小心谨慎，恭敬从事，常常赞叹他，让他代理员外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、安乐侯、出使刘俊，与使节名僧号相对接。前后出使三次，刘俊称赞他是长者，迎送的礼节比一般使节更隆重。显祖初年，他以本将军身份出任东青州刺史加员外常侍，后升任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，都督兖州诸军事，辖丘镇江。不久就地被任命为东兖州刺史，改封爵为新太侯。为政清廉公平，新归附的百姓都乐意归顺。高祖初年，他入朝担任给事中，升任仪草长加散骑常侍。他清正简约，恭敬谨慎，被人称赞称职。后来朝廷军队南征，下诏让他代理安南将军、仪曹尚书、广平公，与梁郡王袁嘉一起参谋军务。后来兖州百姓叛乱，下诏让明根前去安抚告谕，又敕令南征缅西、裘城、连口三路的军队都听从明根调度。回到京城后，正式担任尚书，仍加散骑常侍。高祖下诏说，与萧泽断绝使节往来多年，如今是否应该通使，让群臣商议。尚书陆瑞说，先前因为三吴不安定，京粮有战乱，所以暂且停止往来，打算观察时机再行动。如今对方已经安定，应该恢复通使。明根说，中断使者往来是朝廷的事，深入修筑李阳城，侵占对方领土，从多个理由来看，理亏的是我们。如今我们派使者，从道理上讲更占优势。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文明太后去世，群臣坚决请求高祖扶丧期满后恢复正常政务，高祖与明根反复商讨。此事记载在《礼志》中。他升任大鸿胪卿，河南王元干的老师，尚书职务不变，按例降爵为伯，又参与制定律令，多次进献忠言。明根因年过七十，上表请求退休，下诏不准许。他屡次上表坚决请求，于是下诏说，明根风度清朗干练，志向高尚真敏，温和恭敬，沉静周密，是我寄托咨询的人，所以一再抑制他高岛的操守。他上表恳切请求，不容违背拒绝，以准许他退休，可将前后所上表章交付外朝，依照礼仪施行。赵明根入见高祖说，青年高德茂，勤劳效力多个朝廷，历任内外官职都卓有成绩，直到老年秉持正道不变，所以在改革之初唯以礼任，期待能迁延得政，辅助朕。然而高尚之志悠远，就此辞归，君臣之礼至此而终，眷念美德，思念仁德，情何以堪。七十岁退休是典礼所承许的，地位崇高而坚决辞让是贤者通达节操的表现，只是末世风俗衰败，此道不济，卿独持谦退操守，身处今世而行古人之道，有位以来率先振作颓败的风俗，竟可以光大我朝教化，退可以荣耀安慰自家。明根回答说，臣已到桑榆晚年，钟鸣漏尽，蒙受陛下恩泽，得以保全首领，在私宅等待终老，下奉先帝，陛下大恩，是臣的愿望，只是犬马恋主之情不胜悲伤。于是泣不成声。高祖命他上前殷切话别，并为之流泪，赐给他青纱单衣、伪帽冠、被褥、锦袍等物。同年以司徒玉元为三老，明根为五更，在毕雍举行礼仪，此事记载在原传中。赐给他布碗车一辆，给予上卿的俸禄，供应的食物，太官每月送到他家。因制定律令的勤劳，赐布帛一千匹，谷一千斛。后来明根回到广平，赐绢五百匹，鞍车一辆，马二匹，帷帐被褥。皇帝巡幸邺城，明根到行宫朝见，下诏说，有五更光耀于蓬门，归老于乡里， 可说是朝廷的旧德，国家的老城，可赐帛500匹，谷500斛，敕令太官准备珍馐。后来皇帝又巡幸邺城，明根再到行宫朝见，赏赐谷帛如前，并为他建造上等宅地。国家有大事，常以喜书咨询。旧病发作，皇帝亲笔写诏书问疾，太医送药。太和23年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1岁。世宗派使者调剂，赠助桑钱10万，绢300匹，帛200匹，追赠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谥号为晋侯。明根历任内外官职50余年，以仁和立身，以礼让待人，当时舆论都敬重他。高祖初年，明根与高驴因儒学老成，学业深厚，特别受到礼遇，公事私事出入常常相互追随。而高驴因文才有时轻慢明根，世人并称高游。其子游诏继承爵位。游诏字伯史，是高祖赐的名字。幼年时为中书学生，博通经史以及仓颉篇、尔雅、说文等学说。高祖初年任内秘书侍御中散。司州初建时任都官从事，转任通直郎、秘阁令，升任散骑侍郎，点命中大夫。皇帝南征时，游诏上表劝谏，高祖不采纳。不久升任太子中庶子。游诏谦逊朴素，敦厚稳重，以文雅被任用。因父亲年老，请求辞官回家侍奉。高祖想让他继续享受俸禄俸养，于是外放他为本州南安王元贞的镇北府长史，兼任魏郡太守。南安王去世后，又任高阳王元雍的镇北府长史，太守职务不变。他为政清简，并加以辅佐，历任二王属官，很有声誉政绩。几年后因父亲去世解任。景明末年被征召为廷尉少卿，坚决推辞，于是被授予黄门侍郎，升任散骑常侍。黄门侍郎职务不变，监侍中，任畿内大使，升降善恶，赏罚分明。转任太府卿，调任廷尉卿，兼御史中尉。黄门侍郎职务不变。游诏是儒者，行为心存明教，执法检举的，没有不是伤风败俗的事。他持法仁厚公平，断案力求矜持宽恕。尚书令高照是世宗的舅舅，百官都畏惧他，因游诏的名字与自己相同，想让他改名。游诏因名字是高祖所赐，坚持志向不答应，高照非常记恨他。世宗赞赏他的刚强正直。卢敞在渠山时，游诏劝谏说，渠山是块小地方，偏僻在海滨，山湖低洼，百姓无法居住，对我方并不急迫，对敌方却是便利。因便利，所以他们必定拼死争夺，不急迫，所以我们不得已才作战。用不得已的军队攻击必死的军队，恐怕会拖延岁月，耗费巨大。即使一定得到渠山，也只是招致争夺，终究难以完全守住，就是所谓无意的田地。知道敌人屡次想用粟裕来交换渠山，陈余建认为这个提议可以答应。渠山长期防守，威逼不堪，应尽快决断。如果这样，粟裕不用征讨就会自动归服。用这块无用的土地换回原来拥有的疆域，兵役一时解除，利益很大。世宗准备听从，不久卢敞战败，升任侍中。萧衍的君主徐玄明杀了他的亲骑二州刺史张济，带着豫州归附，朝廷商议派兵复援。游诏上表说，徐玄明的诚心归附，虽然应该前去救援，但事情有得有失，有时畏惧大举动而功劳多，有时因小事而生祸患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如今六里、渠山地方确实靠海，卑湖低湿，人不能居住，豫州又在海中，这就是所谓即使得到十田，终究无所用处。如果不等兵锋相接，六里即使攻克，尚且不能防守，何况正要接连用兵争夺非要害之地呢？而且六里对于敌人更为要害，离我们这里很远，用远处闲散的军队攻击近处集中的敌众，形势已经不同，不能匹敌。灾荒之年，百姓饥饿困闭，饿死的也不少，怎能得到安静的时候却心动干戈？军粮物资运输无处取得补给，只看到损失，未见收益。而且新归附的百姓归附教化不久，特别需要安抚，不宜劳役他们，劳役就会产生怨恨，怨恨就会想叛乱，想叛乱就会不自安， 不自安就会骚动。如果这样，那么接连用兵难以化解，事情不可轻视，应该舍弃这点小利，以免造成大损失。世宗都不采纳，大将军高照征伐蜀地，尤照劝谏说，臣听说远方的人不归服，就修明文德来招引他们，兵器是凶器，不得已才使用。如今天下虽然太平，但论征伐却不可行。山东、关右伤残未恢复，连年水旱，百姓空虚，应该让他们安定，不宜劳役。然而过去开拓边疆都是因守城主将归降，所以有征无战。如今占据蜀地的人虽然皆有官号，但真伪难分，有的与对方有仇怨，不可完全相信。况且蜀地险要狭隘，自古就有此说，镇守数位安然不动，更无其他意图，怎能凭空相信虚浮之说而动用大军？举动不慎重开始，后悔将来不及。讨伐蜀地的方略，希望等待以后图谋。世宗又不采纳。肃宗即位后，升任中书令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、相州大中正，外任为史持节，加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相州刺史，有人会政绩，被征召为太常卿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坚决推辞，下诏不准许。尤照处理政事，决断不快。主管官员前来咨呈，他反复论述，有时不理解，再三追问，一定要弄清其中道理，然后才下笔。即使有权势的人请托，始终没有回还屈挠。他正直的操守，当时人很佩服。等到领军袁义废黜灵太后，将要害死太傅、清河王袁义，于是召集公卿会议此事。当时群官无不变色，顺承旨意，只有尤照抗言，认为不可，最终不肯签署。正光元年八月去世，享年69岁。下诏赐给东元密契、朝服一套，赠助桑帛700匹。肃宗在朝堂上为他举哀，追赠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贞公。尤照外表宽厚柔和，内心刚强正直，喜好经传，手不释卷，研制《周易》《毛诗》，尤其精通《三礼》，撰有《易集解》，著有《冠婚仪》《白圭论》《诗赋表起》共75篇，都流传于世。谦逊廉洁不争，曾撰写《如其》以表明自己的志向，清贫寡欲，仅依靠俸禄生活。尤照担任廷尉时，世宗曾私下敕令尤照，要他从轻处罪。尤照坚持不从，说陛下自己能够宽恕，岂能让臣曲解法律。他就是这样坚持原则。等到肃宗初年，进士群官中参与盈利者，从侍中崔光以下都加封邑，当时封尤照为文安县开国侯，10邑800户。尤照读说，儿子继承父亲爵位是古今常事，因此获得封赏，如何自处？坚决推辞不接受。